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2月10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特使说时间是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基础。伊拉克总理话，针对伊斯兰国的3年战争已经结束。阿拉伯联盟话，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将会带来危险后果。香港众志的常委周庭最近公布，积极考虑竞选明年3月11号举行的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周庭同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以及秘书长黄之锋星期日在铜锣湾进行了首次街站宣传，争取市民支持。周庭说，难以估计香港当局会不会再用所谓的确认书等方式阻挠非建制派参选人，他们只可以沉着应对。
接下来我们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所有即全香港所有的市民讲，究竟这一场选举对于未来整个议会的形势，对于未来整个香港的政治形势有几咁重要了。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名联合国特使说，时间对于和平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来讲十分重要。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菲尔特曼今个星期访问北韩，和北韩外长李勇浩和副外长朴明国举行会谈。北韩官方媒体说，北韩和联合国同意定期沟通。朝中社在星期六的报道说，这个结果是菲尔特曼对北韩为期4日的访问所达成的。联合国一名发言人表示，三名外交官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他们都认为朝鲜半岛目前局势是世界最为紧张和危险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北韩官方的媒体就说，菲尔特曼到访加深了北韩和联合国秘书处之间的理解。菲尔特曼在访问之前，美国和南韩刚刚开始了举行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空中演习。朝中社话，平壤将美韩军事演习视为美国对北韩发动出其不意和先发制人打击的计划的一部分。据朝中社的报道又话，北韩在和联合国外交官的会谈当中表示，朝鲜半岛目前的紧张局势是美国的敌对政策、核威胁和敲诈导致。在今年的11月尾，北韩试射了一枚强大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说，这枚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北韩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进行了包括这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导弹试射以及核试。联合国发言人说，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级感到担忧，并且致力找寻和平解决方案。北韩担心国际制裁对人道援助的影响。菲尔特曼和联合国在北韩工作的团队和外交官员举行会谈，他还参观了几个联合国在北韩的专案，包括一个儿童食品工厂、一个肺结核防治机构、一个乳癌研究所和一间儿童医院。联合国表示，菲尔特曼对这些机构的访问使他了解到联合国在北韩挽救生命工作的实地情况，以及在采购物资和资金缺口方面面临的挑战。菲尔特曼是2010年以来访问北韩的最高级联合国官员。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9号宣布，历时3年，目的在于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赶出伊拉克的战争取得成功，并且已经结束。阿巴迪在巴格达的一次由伊拉克记者工会组织的会议上说，伊拉克部队完全控制了伊拉克叙利亚边界，所以他宣布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战争已经结束。伊斯兰国武装在2014年夏天占领了伊拉克将近1/3的土地，对伊拉克的生存构成直接威胁。在过去3.5年当中，伊拉克部队美国为首的联盟支持之下进行反击，夺回这些土地。 阿拉伯国家联盟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是非常危险，使到美国站在了偏袒占领、违反国际法和决议的立场上。有关的声明是阿拉伯联盟外长星期六在开罗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表的。这个声明又说，川普的决定使到美国失去了在中东和平进程当中扮演着赞助者和中间人的角色。这份声明又说，川普的决定削弱了实现和平的努力，加剧紧张，将会激起愤怒，使到中东地区陷入暴力混乱和流血的边缘。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呼吁各国承认巴勒斯坦是主权国家，他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以回应川普的决定。欧盟外长仲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川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在亚盟召开部长会议之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连续三日发生了街头抗议示威。埃及首都开罗的外兹哈尔清真寺亦发生了抗议活动。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报道说，白宫在最近一次和巴勒斯坦外交官的会面当中，并没有告知他们川普要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甚至在巴勒斯坦使团询问川普是否会签署豁免令阻止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都没有讲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听到欧洲有声音要求谴责川普总统的声明，但他并没有听到有声音要求对向以色列发射火箭以及对可耻的反以色列的煽动予以谴责。美国加州州长布朗警告加州未来还有可能发生更多山火，而同时消防员正在奋力扑救六处大火，大火造成最少一人死亡，数以百计的房屋被毁灭。布朗视察了位于洛杉矶以北的文图拉县的灾情，在过去一个星期，当地被火灾破坏的程度最为严重。布朗州长说，这个将会是新常态，他表示气候变化增加了在年尾发生山火的危险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印度新德里的贫民区居民通过法律途径争取他们的福利。我们亦会报道探讨分析川普总统的耶路撒冷决定的法律基础。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接下来进行的立法会选举补选的形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众志的常委周庭最近公布积极考虑参选明年3月11号举行的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周庭和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以及秘书长黄之锋星期日就在铜锣湾进行了首次的街站宣传，争取市民支持。周庭说，今次立法会补选不单只是候选人之间的对垒，亦是政治理念之间的对垒，希望非建制派能够守住地区的直选，分组点票过半数的优势。周庭又说，难以估计当局会不会再用所谓的确认书等等这些方式去阻挠非建制派参选人，他们只能够沉着应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去年的立法会港岛区直选以超过50,000票当选，更加以当时23岁的年纪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不过他因为去年10月的立法会就职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议席，又因为重夺公民广场案今年8月被上诉庭改判即时监禁8个月，5年内不能够参与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啱啱年满21岁的香港众志常委周庭最近宣布积极考虑参选明年3月11号举行的立法会港岛区补选，代替罗冠聪重夺港岛区的直选议席。周庭和多名香港众志成员星期日即是12月10号就立法会港岛区补选举行首次街站宣传。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将会再部署和宣布正式参选，亦都会邀请不同党派的民主派政党和团体一起宣传。记者问及去年的立法会选举，建制派联同立场较接近的独立候选人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和民主思路的黄子谦，整体得票多过非建制派。今次的立法会港岛区补选，非建制派怎样争取选民支持？周庭回应表示，这次的立法会补选不单只是候选人之间的对垒，亦都是政治理念之间的对垒，希望非建制派能够守住地区直选分组点票过半数的优势。
在这个这么严峻的政治形势之下，有很多恶法，有很多例如国歌法23条都是来的。来的我们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所有即全香港所有的市民讲回究竟这一场选举对于未来整个议会的形势，对于未来整个香港的政治形势有几咁重要。
周庭表示，过去一年罗冠聪担任立法会议员的表现已经证明年轻人都有议政能力，对政策的认识亦都可以处理地区工作。记者问及香港众志主张前途自决，而北京官员最近多次表示自决等同港独，必须反对这些主张，会不会担心当局再以去年立法会选举报名的时候新增签署拥护和保证效忠基本法的确认书等的方式阻挠香港众志的参选人报名？周庭回应表示，难以估计政权会用什么方式去达至政治目标，他们只能够沉着应战。至于落实参选的话，报名的时候会不会签署确认书，周庭表示要看下到时的形势变化再讨论。
我想政权来的打压其实是很难估计的，即可能他来紧不单止是宣誓，可能他会找到更加多不同的手段或者方法去尝试去将他不合心意的或者他觉得是意见者的议员去踢走咯。但是这些我都认为是非常难估计，最重要是我们会坚持我们自己的原则，也都会继续是捍卫香港人的政治权利和争取民主。
罗冠聪回应确认书的问题表示，去年立法会选举无论参选人有没有签署确认书都可以正式成为候选人，所以最主要的问题是政府是不是要阻拦某些参选人。
那这个问题应该问政府，到底他是不是现在都是肆无忌骤地是去限制我们的参选权利。
去年立法会选举有选举主任史无前例地以部分参选人主张港独等的政治理念取消了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和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等人的参选资格。罗冠聪没有回应如果他们派周庭出选明年的港岛区补选，一旦周庭被取消参选资格的话有没有后备部署。他又表示整个非建制派都相信港岛区的补选非常重要，各党派都会齐心去打赢这次的选战，亦都会支持香港众志的参选人。至于如果当选的话会不会再在就职宣誓的时候宣示政治理念，罗冠聪表示会用合乎规例的方式去宣誓。
咁而其实上次亦都系，不过佢之后释法改咗规例啫嘛。咁今次如果释法改咗规例系限制咗某啲嘢，咁我哋都系会跟翻规例去做。
明年3月11日嘅立法会补选，地区直选仲有九龙西同埋新界东两个议席，协调民主派参选人嘅组织民主动力已经安排咗呢两区嘅民主派初选，两区各有3名参选人。星期日举行了2场初选论坛，建制派对于明年的补选亦都有初步确定人选，包括工联会的邓家彪可能参选新界东，民建联的郑永信可能参选九龙西，新民党的陈家沛和自由党的杨哲安都有意参选港岛区。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国都之后，支持和抗议的声浪此起彼伏。美国大多数法律专家认为，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总统有权作出这类决定，但是此举是不是符合国际法方面，专家就存在很大的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2月6号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并且指示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围绕这个历史性的事件，美国法律专家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方面就川普这个决定合法性进行了辩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法律总顾问马克斯特恩指出，根据美国一项法律原则，总统在对外事务之中是代表国家的唯一机构。换句话来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不是由国会或者法庭，而是由行政部门来决定的。
In American law, the president has, say, near total or even total discretion about which countries to recognize.
斯特恩说，根据美国的法律，总统几乎可以全权酌情决定承认哪些国家为合法的政府，如何为美国法的目的定义它的疆界，以及在何处设立美国大使馆等。他基本上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可以就他上面所讲的事件作出决定。首都华盛顿市律师内森列文补充说，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川普决定将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完全在他的总统的职权范围之内。
Because he is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refore is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列文说，总统是行政部门的首脑，负责美国国务院，而美国国务院设立并且负责大使馆，总统有权决定大使馆应该设在哪个地方，这些是他作为行政部门首脑权限的一部分，同时他亦都负责处理美国的外交事务，并且领导美国国务院。专家又指出，美国国会在1995年通过耶路撒冷使馆法案，进一步加强了总统已经有的作出这类决定的权力。该个法案指出，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并且指示政府在1999年5月31日之前在耶路撒冷设立美国大使馆。该个法案允许总统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推迟迁馆，因此历任政府为了不触碰这个烫手的山芋，一再延缓搬迁的行动，但按规定必须每6个月向国会通报一次，并且签署一份放弃书。川普总统迁馆的决定改变了美国数十年来的外交政策。此外，美国法律的判决亦都为川普的迁馆决定提供了法律的依据。2015年6月8号，联邦最高法院针对国会2002年通过的一项护照法规判决指出，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美国宪法给予总统承认外国政府的专有权力，言外之意就是说，只有总统有权承认哪一方面拥有耶路撒冷的主权。这项护照法规规定，在耶路撒冷出生的美国公民或者他的监护人如果提出请求，美国国务院必须在他的护照上面注明出生地是以色列，以表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但是从小布殊到奥巴马，美国政府一直拒不执行这个法律，理由是国会通过的这个护照法规干扰了宪法赋予总统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伊利诺伊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弗朗西斯·包伊尔在1987年到1989年期间曾经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顾问，1991年到1993年期间担任巴勒斯坦中东和谈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他认为川普的迁馆决定违反了国际法，因为从法律上讲，耶路撒冷仍然是一个被占领的城市。包伊尔认为，这个决定亦都推翻了美国自从1948年以来根据史丁森原则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史丁森在1922年至1933年期间在胡佛政府之中担任国务卿。
When Japan illegally invaded China to steal Manchur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as asked its position on this, and Secretary of State Stimson said,
鲍伊尔说，当日本非法侵略中国以窃取满洲里的时候，史丁森被问及 美国政府的政策的时候表示，他不会承认使用军事武力导致的法律后果。这就是美国从未承认以色列1948年吞并西耶路撒冷、1967年吞并东耶路撒冷的原因之一。但是另外一些国际法专家从历史疆界以及国际法的角度指出，犹太人的土地权仍然得到联合国宪章第80条的承认和其他国际法原则的保障。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中夺回的是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东耶路撒冷和老城。事实上巴以之间的冲突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在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上面更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1947年联大会议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使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国际共管城市。在1980年以色列通过立法，将耶路撒冷确立为以色列永久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宣布耶路撒冷是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而且在2012年从联合国争取到联合国观察员的地位。大众担心巴以之间的冲突会因为美国迁管的决定而变得日趋激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美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新德里的贫民区居民通过法律途径争取他们的福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斯利查在新德里的报道。
寒雾蒙蒙的冬夜，听到水车来到的声音，新德里最大安置区的居民冲出家门后争夺灌满水罐，真是很不容易。不过该区当年生活在没有自来水的3万多居民，对每日水车来到的还是心存感激。居民乌米拉迪维回忆说，他们曾经如此远道取水，甚至不能够给人送上一杯水，因为他们要将水留给小孩子。多年来，这个遥远郊区的居民在没有基本公共福利的情况下煎熬。他们是在印度首都卫庄点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从市内贫民窟迁到这里。情况如今已经改变，因为迪维这样的妇女学会了利用法律权利使他们获得基本服务的方法。一项有关的法律赋予印度民众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关信息，以促进问责和透明。这些妇女利用这项法律进行了与新德里市政当局的有效运动，改善获得饮水、卫生和交通便利的状况。他们的成功经验是经济上弱势民众利用名为信息知情权法改变自己社区的一个罕见范例。他们依据该法填写申请后，发现为他们那个地区分配的水车经常去其他地方。这个在水资源短缺促使其他地方居民从水车上买水的城市司空见惯。投诉促使地方当局在水车上安装了地球定位系统跟踪装置，用以确保水车抵达原定目的地。自从那阵时以来，水车定时来到，水方得到缓解，住户供水不足时还安装了自动吸水装置。2005年信息知情权法施行以来，老百姓提交数万份申请，要求当局对好似道路破损、下水道堵塞等埋怨实施问责。有媒体称，信息知情权法是民主制度的第五柱石。但是不满和埋怨很少来自较为贫穷的社区，但是活动人士希望这个为水而战的安置区能够在好像公厕、公共交通等服务方面为他人指明出路。公共交通服务曾经是很差的地方，如今车越来越多，缓解了通勤难，卫生站建设、社区中心陆续设立。上述这些几乎没有文化的妇女借助非盈利团体马格带头的一个项目，学会应对填表和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方法，此举绝非易事。迪维等妇女回忆，她们要出行参加会议，习惯了多年社会边缘生活之后，他们为所到的公民权利迷惑不知所措，懂得向当局请愿的程序用了将近一年。迪维说，最初他们的不积很吵，不过后来逐渐改善。这个项目中的青年男女都帮助他们。马格的项目经理穆罕默德努尔一直在培训妇女的最前沿，他指出缺乏福利项目最严重的这些妇女学习很有动力。他指出水的问题成为一个证明他们有能力学习的案例。自从他证明这些人能够获得自身权利，这些妇女带来了变革。 这个缓慢和渐进过程燃点了他们改变所在地区的红心。纳兹拉、卡图恩这样的妇女目前正在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问题，例如妇女和年轻女仔的安全等。他表示经过努力后，他们感到所赋予的权利，他们希望努力结束家庭暴力，使家庭更加和谐。积极性的力量使这些妇女成为社区领导人。阿拉姆说，以这样的方式赋予妇女权利，将能够帮助那些挤拥在印度不断扩大的城市中的千百万贫民窟居民。他说他们会好像鹰一样注视着一切。整体来看，妇女领导的这种变化能够改变整个社会。提升安置区品质的战斗已经结束，这些妇女正在敦促当局改善清洁状况，并且发起在家门口安装自来水的运动。乌米拉迪维说，他希望家中能够有自来水。他说每日出去装水一身汗，如果说城市如此多的人都有自来水，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有？在这个安置区内的狭窄胡同里面，安装自来水管线的呼声正在越来越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克从新德里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很多人经常说中国崛起是这个世纪最大的故事，但是美国有经济学家说，真正的大故事是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将会怎样去应对必然到来的经济衰退或者危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二，摩根史丹利新兴市场投资部门负责人鲁奇尔下马在亚洲协会的简报会上说，美国二十世纪以来经历了23次经济衰退，一次经济大萧条，每次过后经济都变得更强壮。他说中国现在靠举债和资本控制应对经济下行可能带来的衰退或者危机。他预言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必然要面对一定到来的经济衰退考验。他说中国自从经济繁荣以来还未遭遇一次真正的衰退，考验还未来到，但是考验一定会来到。中国政府很强大，有能力避免商业周期，有能力保持线性增长，但是必须看到考验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如何应对一次金融危机，或者即使是一次衰退。夏马有23年的投资经验，著有《一炮走红的国家》《国家兴亡》，都曾经成为当年的最畅销书之一。在讲到中国时，夏马说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好像中国这样债台高筑。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中国在过去6-7年里面，即使已经很富有，还是不停举债。他说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一个领域。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12%甚至更多，但是中国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不够1%，而美元占2/3强。全球90%的国际交易是用美元结算，而中国的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基本无用。夏马指出，这个是因为中国对资本严加控制，而他们将资本控制在国内是因为害怕资金外流会导致的后果，尤其在中国债务扶摇直上的情况之下。夏马说他欣赏中国崛起的故事，但是中国将如何在已经发生的经济下行中存活？这种下行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是自然发生的商业周期，是他最关注的亚洲最大的故事。在被问到美国减税法案对全球的影响时，夏马说如果作为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减税，基本上就建立了一个标准，如果想有竞争力就必须将企业税降到至少同美国一样的水平甚至更低，中国亦不例外。针对有关美国的亚洲霸主地位被中国取代的讲法，夏马说其实地缘政治被高估是现在的趋势。他认为归根结底，商业对商业的影响比地缘政治对商业的影响更大，比如苹果公司到哪一度去设厂。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对于周边国家确实重要，但是亚洲国家更看好的是从美中竞争或者对立中获取更多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中国驻美公使扬言，美国战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师。国际人权日，全球24座地标将会以蓝光点亮。香港团体致函联合国，促查中国违反人权情况。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说，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日前在华盛顿一场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大报告时说，美国国会通过的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美国国防部评估美台军舰互相停靠的可能性。他说自己曾经对美国国会议员助理说，中国没有时间和机会启用反分裂国家法，如果美国将军舰派去台湾，就启动了反分裂国家法。而在这个时候，李克申就低头读出，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师。联合国引述李克申说，这个并非开玩笑，因为美国军舰如果访问上海，是事先征得中国方面同意，但去台湾，他说中国就肯定不同意。李克申又扬言，美国如果强行要去台湾，就是启动反分裂国家法，中国要采取行动。针对李克申的言论，台湾外交部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行动对台湾展现善意，并且表达对强化台美安全合作支持。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外交部又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强调，台湾政府不会走回对抗的旧路，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不过对于可能的威胁，台湾政府一向亦展现充足的自我防卫决心。台湾外交部又说，部分中国大陆官员奢言盼与台湾人民心灵契合，却屡次以威逼及恐吓方式伤害台湾人民情感，这种做法实不知民主制度之真谛及民主社会之运作，更无助于两岸关系正面发展。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在8号宣布，12月10号从纽约到悉尼，从台北到多伦多，全球24座地标点亮蓝光庆祝世界人权日。人权观察总干事罗斯说，这个是凸显人权运动普世原则与价值的关键时刻，在基本自由普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个是一项展现全球团结一致的抵抗行动。他呼吁世人挺身而出，抵制将人权时钟倒拨的势力。点亮的地标性建筑包括纽约的帝国大厦、迈阿密的自由塔、芝加哥的约翰汉考克中心、三藩市市政厅、日内瓦的大喷泉、悉尼歌剧院以及台北101大厦等等。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日，香港14个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恩发表公开信，重新支援人权为普世价值，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恶法治国的趋势，严查违反人权情况，确保基本人权在中国获得保障。包括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民阵等组织的公开信说，联合国在1948年12月10号通过划时代的世界人权宣言，使到自由和人权成为代表普世价值的重要典范，而中国的人权状况从不理想，自从习近平在2013年执政以来，情况更处于恶化。公开信批评中国政府透过滥用行政权力，铁腕挤压公民社会空间，查封公民社会组织，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公民记者、女权和劳权人士。在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当中，更加有强烈迹象显示， 中国人员曾经越境香港、泰国等地执法，同时藉口中国特色的所谓依法治国，否定普世价值，制定或者修改大量法律和规章，肆意扩大公权力，将违反人权行为合法化和制度化，令人权状况严重倒退。这封公开信说，2014年的反间谍法、2015年的反恐怖主义法和国家安全法，在2016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以及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都以含糊不清的条文赋予有关部门广泛并且缺乏有效监督的执法权力，进行各种社会监控，打击异己，钳制公民的言论和自由表达权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报道前任的美国官员如何评论目前的北韩局势。在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的威胁日益加剧之际，美国和南韩在朝鲜半岛举行了前所未有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之际，曾经和北韩进行过直接谈判的美国第19任国防部长佩里，在上个星期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在1994年到1997年期间，他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他认为北韩可能在一年之内就会拥有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到美国境内的目标的导弹。不过佩里又认为北韩政权虽然残暴，但并非不理性，所以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之下，不会首先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使用核武。目前是美国史丹福大学名誉教授的佩里就认为，美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通过外交途径与北韩当局进行对话，去缓和北韩的核危机，消除北韩使用核武库的可能性。下面是利雅和佩里的专访内容。
而我们想从北韩的核能力开始，北韩今年试爆了一枚氢弹，最近又试射了一枚理论上可以打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洲际弹道导弹。北韩目前究竟具备了怎样的核和导弹的能力呢？
They have 20 to 25 nuclear weapons.
他们有20至25枚的核武器，这个其中有一些是氢弹，它的破坏能力大约相当于港岛原子弹的10倍。他们拥有100至200枚的短程和中程导弹，它的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大概是在1至2年的时间里面就可以投入使用。
美国和北韩是怎样走到今天的这一步的呢？北韩如何从以前发展到今日拥有氢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呢？
Well, they have primarily because they've been persistent.
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们坚持不懈，将发展核项目置于非常高的优先位置，坚持不懈和高度重视使到他们走到今日。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有机会通过外交来阻止他们。1994年，美国同佢哋进行咗谈判，达成咗框架协议。这个嘅协议可能使到北韩核项目减缓5至10年嘅时间。我个人响1999年同佢哋进行谈判，响平壤花咗4日嘅时间。我哋当时非常之接近于达成协议。当时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嘅高级军事顾问嚟到华盛顿，我哋距离达成协议只系有1至2个月嘅时间。但系响2000年。美国政府换届，新任政府未有跟进，而是选择不同的做法。后来他们未有达成这项的协议，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而之后中国主持了6方会谈，这个会谈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当我们谈判的时候，北韩仍然在继续发展他的核武器，而在6方会谈期间，他们实际上进行了第一次的核试验。
在北韩最近试射了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亦都表示彼此接近于战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亦都表示过，和北韩爆发战争的几率与日俱增。那你认为美国和北韩距离第二次的朝鲜战争究竟有几近呢？
We're closer than I would like to be.
我哋同战争嘅距离比我希望睇到嘅更加接近。我认为我哋要强调嘅系如何避免佢嘅发生，因为另外一场嘅朝鲜战争带嚟嘅灾难会超过上次嘅朝鲜战争。上次嘅朝鲜战争已经系够差，呢个系呢次嘅战争将会涉及到核武器，战争带嚟嘅伤亡会达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水平，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即使是常规武器的战争，数十万人会在这场战争当中死亡，而核武器战争带来的死亡人数将会以百万计。用北韩今日拥有的核武器，我担心死亡人数会超过百万，所以我们是需要非常严肃地考虑它的危险性，并尽可能地采取外交措施来避免这种危险。
格林厄姆参议员和麦克马斯特都表示过，美国就快没有时间。格林厄姆参议员甚至认为，美国应该对北韩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到阻止北韩先对美国发起的攻击。那你怎样来到看待这样的言论呢？
北韩的核项目对美国至少是一个理论上的威胁，或者是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它会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所以有人谈论在这个之前发动战争，但是我不接受这一点，因为就在目前，北韩的核武器对南韩以及日本都是非常之危险，因为发动一场战争会加速我们试图避免的这些危险性的发生。我认为我们必须要通过外交手段以及是威胁来找到一个途径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战争的后果灾难是太大。
鉴于目前的情况，你为什么认为外交途径仍然是可能的呢？
At one time, when I was negotiating with them,
多年前我和他们谈判的时候，以及是2000年我们达成的协议，我认为这个协议约束了这个项目。我不认为我们今日达成这样的协议是可能的，他们现时已经是有核武库，他们不太可能愿意是取消它。我们今日必须要集中于如何通过外交手段来将这些武器可能被使用的可能性是最小化。今日很多国家拥有核武器，但是这些武器并未有是被使用。既然我们未能够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在我看来，我们的焦点应该是放在减少这些武器并且使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外交是试图达成一个令到北韩停止它核项目的协议，减少核武器的数量以及它们带来的危险。因此有很多的外交空间，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的认为我们能够提出一个令到北韩放弃佢嘅核武库嘅嘢，我哋唔认为呢种嘅情况会发生。
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嘅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3月，一个寒气逼人、阴云密布嘅日子。阿伯拉罕·林肯成为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就职讲话中宣布了他对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的政策。林肯说，任何州都没有权合法脱离联邦，联邦是不可分裂的。林肯保证要在各州执行联邦法律，绝对不放弃脱离联邦的各州境内的联邦财产。林肯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动武保卫联邦。林肯的这个政策马上受到考验。宣誓就职后的第二日，林肯就得到有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萨姆特军事城堡的坏消息。萨姆特堡里面当时驻扎了一小批联邦部队。联邦部队指挥官安德森少校来信说，城堡补给日渐短缺，最多只是够40日，除非得到补充，否则只好弃堡而去。萨姆特堡是南方仍旧处于联邦控制下为数不多的城堡之一，林肯不愿意放弃。而且林肯在宣誓就职时刚刚保证过，绝对不放弃脱离联邦各州境内的联邦财产。但是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非常困难， 萨姆特堡位于查尔斯顿港的一个岛上，四周都是南方炮火。查尔斯顿港还有南方炮舰守卫，要想被安德森少教和他的部下送去补给，只能靠武力硬闯，势必会燃点一场激烈的内战。另外，开战还可能迫使仍然留在联邦里面的南方奴隶州退出联邦，加入南方邦联。联邦部队总指挥斯科特将军警告林肯说，想为萨姆特堡提供补给如今已经为时过晚，查尔斯顿港周围的南方防御力量过于强大，要想冲破封锁就要展开重大攻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备战。斯科特说，萨姆特堡里面的人挨不到那么久。海军部的福克斯上尉提出一项变通方案，他说可以用船将援兵和补给运到查尔斯顿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查尔斯顿港外围叫援兵和补给乘坐小船靠近萨姆特堡，并派几艘战舰保护，防止南方炮舰出面干涉。林肯很喜欢这项计划，征求内阁意见，问他们如果有办法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这样做是否明智。结果只有邮政总局局长布莱尔表示支持，财政部长蔡斯表示除非林肯保证这样做不会引发战争，他才愿意支持。国务卿西沃德和其他内阁成员一律反对，他们认为现在不是打响内战的时候，最好还是下令安德森少教和他的部下撤出萨姆特堡。面对内阁的反对，林肯决定推迟执行，他分别派了两个人到查尔斯顿探听情况，一个是福克斯上尉，另外一个是林肯的好朋友沃德拉蒙。福克斯在查尔斯顿会见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平衡斯，福德解释说他想见一下安德森少教，不是向他传达命令，而是希望了解情况。平衡斯州长同意用船送福克斯前往萨姆特堡。安德森少教对福克斯说，补给只能坚持到4月15号。先行抵达的福克斯上尉见到被围困在萨姆特堡里面的指挥官安德森少教，安德森对他说城堡里面的补给只能坚持到4月15号。福克斯返回华盛顿后，林肯的好朋友沃德拉蒙又前往查尔斯顿，见到平衡斯州长和安德森少教。平衡斯州长请拉蒙转告林肯，除非美国总统决定接受南方退出联邦的现实，否则任何事都无法阻止战争爆发。如果试图向萨姆特堡增派兵力，战争的号角会响彻南方的高山峡谷。拉蒙向林肯汇报说，哪怕只是一小船军粮都势必引发内战。林肯三月底再次召集内阁会议，问大家怎做，要不要增派援兵运送补给，结果内阁里面三个人支持，三个人反对。会议结束后，林肯命令战争部长准备通过海路向萨姆特堡运送人员和物资，一个星期后的4月6号出发。4月4号的这一日，林肯将福克斯上尉叫到白宫，告诉他决定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由他带队。 林肯仲俾福克斯睇咗佢写俾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平肯斯嘅信，信里边话：而家通知你，我哋将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而且只有粮食。如果唔遭到阻拦，我哋唔会再增运兵力、武器或者系弹药。平肯斯州长四月八号收到林肯的信，马上打电报给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南方邦联主席杰斐逊·戴维斯。戴维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谈论对策，决定是否要在补给到达前夺取萨姆特堡。南方邦联国务卿是前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图姆斯，他对戴维斯说，向萨姆特堡开火会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内战，我不主张你这样做。图姆斯敦促戴维斯不要进攻萨姆特堡。图姆斯说，总统先生，目前发动袭击无异于自杀谋杀，会使我们失去北方的所有朋友。你会捅破一个从高山延伸到海洋的大马蜂窝，数百万沉寂的马蜂会蜂拥而来将我们钉死，这个完全没有必要，会陷我们于不义，置我们于死地。四月十号，戴维斯向驻守查尔斯顿的南部邦联指挥官包瑞德将军下达命令，要求萨姆特堡驻军投降。如果安德森少校拒绝投降，就将城堡毁灭。第二日，几位南方邦联指挥官前往萨姆特堡，要求安德森投降。他们表示，安德森必须率领部下离开城堡，但是可以带走武器和财物，他们可以提供交通工具，将安德森的人送到任何一个美国联邦港口去。安德森拒绝投降，他送联邦指挥官回到船上，问包瑞德将军是否会立即对萨姆特堡开火。得到的回答是不会立即动手，动手前会通知他。安德森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将我们炸成碎片，几日之后饥饿亦会迫使我们撤走。包瑞德将军向阿拉巴马的南方邦联政府汇报，说安德鲁少校拒绝投降，并表示萨姆特堡的补给只能够坚持几日。得到这个消息后，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向包瑞德将军下达了新的指令。戴维斯说，既然饥饿会使联邦部队退出萨姆特堡，那就无需发动进攻，但是安德森一定要具体说明他的人什么时候离开，而且必须保证不会对邦联部队开火。如果安德森接受上述条件的话，南方邦联的大炮就可以保持安静。四月十一号午夜前的几分钟，安德森接到南方邦联提出的条件，他同部下讨论后回信说，如果邦联部队不对萨姆特堡或者是美国国旗发起敌对行动，他四月十五号会退出城堡。不过如果四月十五号之前接到新命令或者是得到补给，那他会留下。替包瑞德传递信息的三位邦联指挥官好不满意，他们简短的回复安德森，信里面说，我们荣幸地通知你，包瑞德将军一小时后会对萨姆特堡开火，亦就是1861年4月12号凌晨4点20分。安德森与包瑞德的三位代表握手之后，三位代表坐船离开。安德森同部下叫醒城堡里面的所有驻军，话俾他们知准备战斗。而同时，港口对面的邦联炮舰亦做好准备，他们的炮声就是开战的信号，港口周围的其他炮舰会一起投入战斗。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大家都认识 Michael 啦，他就在纽约读大学的。他的爸爸妈妈就住在首都华盛顿。这个周末他就请李华去他的爸爸妈妈家就去作客。今日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英语的，分别就是 fishy 和 to luck out。
Michael， 真是多谢你请我去你家过周末，有机会同一个美国家庭一起过周末，对我来讲好有意义。你爸爸妈妈真是好人，我都好喜欢你妹妹。
She's not usually so nice. Normally, all she does is complain.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fishy going on.
哦，你说她平时不是好像这两天那么得人喜欢？她总是喜欢埋怨，那这个我就看不出了。你说 there's something fishy going on 是什么意思啊？ Fish 不是鱼吗？
Oh, fishy is fish with a Y. F-I-S-H-Y.That means there's something suspicious going on.
你的意思是你妹妹表现得这么好，跟平时不同，你觉得有点古怪，为什么？
Because she always acts this way when she's trying to get our parents to let her do something.
是，有些小孩子是这样，当他们想问家长要些什么的时候，就会表现得出奇这么好，要求满足了，一切又照够了。
I can say something is fishy if I think someone is lying about something.
这个我就清楚，如果你认为某个人在欺你，你就可以说 It seems fishy.
That's right.
我那天接到一个旅行社的电话，说我得了个奖。他说我可以去四个地方旅行，一个星期只要$200，但是要我马上给这笔钱。我当时就觉得可以了。I thought something was fishy. 对不对？
You're absolutely right.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e travel company...probably does not even exist anymore. After you pay them, you probably won't even be able to find them.
诶，好彩我冇上当，原来系骗局。等我俾咗钱，佢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真系太离谱啦。
You really have to be careful whenever you smell something fishy.
一个周末过得真系快，好似啱啱嚟，而家又要坐飞机走啦。
Oh, look, half the flights are cancelled because of the snow, but ours is still on. We really lucked out.
哦，因为落雪，所以一半嘅航班都被取消，而我哋嘅就按时起飞，真系好彩。你头先讲嘅 lucked out 系咪好运嘅意思呢
？Yes, to luck out. Luck is spelled.L-U-C-K. It means we are really fortunate. Usually, it is used in the past tense. L-U-C-K-E-D. Lucked. Out is spelled O-U-T.
咁系咪每当我觉得运气好嘅时候，我都可以用 to luck out 嚟到表示呢
？Yes. For example, I can say I really lucked out on that test last week.I didn't study very much for it, but I still knew all the answers on the test.
上星期的考试我考得不好，而你就没怎么读书都懂答。You really lucked out on that test. 我就没这种运气了，如果我不读书就考得不好了。
Hold on a second. I think they just called my name. I hope nothing's wrong.
是啊，我都听到他们叫你的名字，快给你看看，看看有什么事。什么事啊 ，Michael？ 是不是张飞机票有问题啊
？No, in fact, I lucked out again. I dropped my wallet at the ticket counter. They just wanted to return it to me.
哦，你唔见咗银包都唔知道，班机柜台执到咗，仲主动还俾你。你真系好运啦 ！You really lucked out this time. 银包里边有几多钱啊
？Not much, only $10. Come on, Li Hua, let's get on the plan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咁一个就是 fishy， 意思咧就怀疑对方是不老实咧，系耍花招；另一个咧就是 to luck out， 呢个咧就是指并冇谂过的运气。好冇啦，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呢一节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